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四章十一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好，这节好多东西哈。那个这里有这一段有两个字，一个是批评，一个是论断。我查了一下哈，批评大概都是比较负面这个字。甚至有的地方是好像毁谤的意思，就批评是一种不实的攻击。论断不是，论断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。论断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啊。那批评是负面的，那彼此批评这个可能不需要有太多的讲，就是我们心怎么可以捏造不实的话去伤害攻击别人，为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威或者是破坏别人的工作呢啊。那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还是可以从上下文里看到，其实最基本就是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心就没有把主放中间，没有把主放中间就有狂妄自大，然后就有各种的，甚至虽然表面上是基督徒，甚至尊主为大，其实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中心就对自己是想尽办法放纵自己，其实放纵自己的同时也就会奴役自己，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。你看以色列就是他们放纵自己，喜欢埃及的黄瓜韭菜和那些东西拼命吃，也奴役自己，让法老来奴役他们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说起来好像很自大，尤其年轻人，其实就在这两件事上，一个是放纵，一个是奴役哈。在放纵奴役的时候，有任何不如他意思的时候，他就去攻击别的人，那么当别人可以成为他满足的时候，就利用啊，就阿谀啊，就吹捧啊，总之都是自私的。那这种批评弟兄最重要还是自己的错，自己的错最重要还是没有把神当神，所以我们让我们生活中不管在处理任何一件人事物的时候，总是先把神放在中间哈。那神一失去了，在我们心中失去了位置的话，我们自己就走样，自己走样，对别人也走样，对别人走样，对事情也走样哈。好，他说批评弟兄就本来是恶意的，然后下面呢就变成论断了，论断就是变成一种就比批评严重了，因为这就是把自己当作神了。因为只有一个能够论断别人啊，十二节设立律法和判断的只有一位啊。我们曾经多次讲过那个我们不是不要判论断，或者不是不要判断，在耶稣讲到说不可论断的时候，不是不要判断，你看这里雅各讲的每一句话可以说都是在论断，在判断你对你错，你不应该这样，你应该这样。耶稣也是，我们基督也是一样，包括最重要的要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，包括很重要谁是真先知假先知，包括要判断自己和别人的事情哈。当保罗说我不论断别人也不被别人论断，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的时候，是我们不把自己当神，因为要做一个正确的判断要有神全备的知识，要看到人的心，要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，那所以我们人没有这样的能力。我们在批评太多的时候，攻击人家很多的时候，到最后我们会自以为是神，那就是从一个小小的没有安全感，到最后就是简直在攻击上帝了，就变成像魔鬼一样了。好，你批评弟兄，到后来好像就觉得盖棺论定，他就是这样，而不止几句话哈。就我们的错越来越大，我们自我膨胀越来越厉害，我们攻击别人越来越大，你到最后就不是在论断弟兄，你在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了。各位，这个律法呢当然可以有两种含义，一个就是一般的法律，一般法律会有错的，另外一个就是神的法律，神的法律不会错的，但这两个还是有关系的。你批评弟兄，弟兄会错，你批评上帝，上帝不会错，可是你从批评弟兄就会到批评上帝，你论断人间律法就会到论断上帝的律法啊，这要很小心讲哈。人有错要批评要论断， 律法有错，什么有错，规矩都要批评，都要论断，都要指正。但是我们说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是不是很清楚地想到，你是一个受造物，你的智慧聪明有限，不管你的工作是不是法官，是不是事师，是不是去做论断的，或者你是一个品酒师，或者你是一个老师要跟人家打分数，这都是批评和论断。不管，或者说你是一个观众，你在批评论断这个演出演得好不好，你总要想到你不是上帝，就是你。那么你不是上帝，就是你看得不够准确。第二个，这个包括不仅负面的，正面的也是哦。那这个世界上皇帝新衣式的那个观众多得很，哎呀好啊棒啊拍手啊，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没有安全感。那个称赞有的时候也是要得到只不过是要得到人的好处，那也并不是真的哈。就是我们总要想到我们是一个受造物，而我们总要想到这个宇宙是有一个全能的主在管理的。所以不仅是批评或者是论断或者是哀伤或者是责备或者是抱怨，我们说过这所有情绪都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，就包括咒诅都可以是对的啊，大卫有咒诅的诗啊。就我们那个态度是不是一个出于信心的，一个把自己看在圣灵和神的话的光照中看清楚自己的位分是什么，以至于我们在责备在安慰在鼓励弟兄也好事情也好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一个僭越了，自以为自己是上帝，不管是责备别人或者以为我可以帮助别人，我指责你的错误，都是我们不一定对的。所谓善意恶意都不一定，我们再说不是善意恶意，也不是你语气的问题，也不是你谦虚不谦虚，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有没有把自己放在把上帝放在对的对地位上，再看自己看别人。好，那在你批评弟兄的不对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情形，就是你在批评律法嘛，或者论断律法，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，教会不惩治他，爸爸妈妈不罚他，老师不罚他，上帝不罚他，或者我们颠倒过来，为什么他做了这些好事，爸爸妈妈不称赞他，教会不称赞他，上帝不称赞他，上帝不提升他，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被提升做执事啊，对不对？我也听过这样的人呢、啊。有人说，我太太就说，像你这样，教会永远不会让你做执事。其实那个人的意思就是说，教会没有看到我有的时候在责备人哈，其实是好意的，只是教会喜欢听好话，不喜欢听坏话，就是他还是在觉得教会没有提升他，或者提升别的人。我们不是上帝，就算我们这样的批评是合理的，不管别人有委屈了或者该有责备的时候。就算我们这样讲的是合理，我还是要说，让我们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这例子实在是多到不能再多了。我们从亚伯和该隐开始吧。那么该隐觉得他不公平的被对待了，那被公平对待的雅各，结果亚伯是死掉了。那约瑟是不是有很多的委屈呢？他是不是可以抱怨上帝呢？大卫也有很多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恶人好像没有被消灭，没有被处罚，义人包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大的说我们自己没有受到当受的待遇，那我们也愿意在这些情形之下，我们也愿意伸冤，我们也愿意 经过有关的管道来做事。但我还是说，我们要有个态度，我们是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，使我们很有盼望，而且很坚定公义柔和的来做事。这个态度在这里都没有，在雅各书里的读者里很多都没有，征战斗殴贪恋妄求浪费，这里现在是批评和论断了。那么这样其实你不是说一个事情的不公平，你是在说律法不公平，律法可能真的不公平，但是我们已经讲过，像亚沙龙或者像亚西多福这样的人，你擅自把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的时候，或者往那个方向走的时候，你会堕落的跟魔鬼一样。好，这个态度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讲的能够讲的最好哈，就是我们绝对不是消极被动懦弱的那个样子，我们也不是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一天到晚在攻击的， 你的态度怎么样是最重要的，是你怎么看这个上帝。然后你在家里在教会里，人家都觉得你是乖乖牌也好，是捣蛋牌也好，我觉得不重要了，是你是不是上帝，伏在上帝的权柄下，信靠上帝在做事。否则太多那个坏人我们不必说了，嚣张的人我们不必说，他在违反上帝的律法。即便你一天到晚在委屈当中，可是有很多的苦读也是不对的，你在觉得上帝没有公平对待你。从你看到一个人好像没有受到公平的态度，你打抱不平也好，你责备也好，然后你就是觉得上帝为什么一直没有做事，上帝的律法为什么这么不公平。下面你就不是遵行律法，各位，我们真的只能是遵行律法的。他这里有一句话没有讲，我们是遵行律法，我们不是设立律法的。各位，设立律法的是上帝。啊，当然就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也是设立的，教会的规矩也是我们设立的，或者是办公室规律或家庭的规矩。神给我们这个权柄，你一定要知道，你要先顺服。哇，你这里讲到说你只能遵行，你不是立法者，你也不是司法者，司法者就是判断人的。嘿，小子，你不是法官哦，你也不是立法院哦，你只是听命的。那当这里立法院和司法院都是上帝啊，那我们又说我们真的也是立法院也是司法院，但是我们也是行政院，但我们总是先在一个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我们做这些事情，而不要从批评人批评事到批评上帝的律法到批评上帝。设立律法和判断的就是立法和司法只有一位，这位也是审判的，他能救人也能灭人。在你违反他的律法的时候，他会灭掉你；在你行他的律法受苦的时候，他能救你。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其实你的话就讲，我没有看到上帝按着他的律法在救人在灭人。所以我们会批评嘛，就是我们理由总是那些好人受苦了，坏人嚣张了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。我觉得十一节十二节讲的是几乎是众生相，几乎是教会里面大家甚至我们个人常常有的态度表现多少而已。那这是不是也就是信心，这是不是也就是行为呢？所以你从每一点都可以连到这个重要的这一点，包括前面讲的和这里批评也是对上帝的信心，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这话我们在罗马书14章看到了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别人是上帝的仆人，你论断别人上帝的仆人，你就在论断上帝了。所以这个别人既是指上帝，也是指那些弟兄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结论呢，就是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，每件事都跟信心和行为有关系，都跟我们心里的信靠和外面的行为有关系。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什么。这里在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提出一些伸冤纠正提醒责备的事情，我们要的，但是让我们把主当作主，我们是一个受造物，我们这样做了再来去做其他的吧。那这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讲哦，如果就雅各书来讲，那在判断的在救人在灭人里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做责备的工作。那有的时候在判断的结果，这个人是值得教会伸援手的，那我们也去伸援手，也去救人，但是都不是凭着我们一时的情绪感情，情绪感情理性都很好，还是要顺服在神的旨意下，我们做批判的或做责备的工作。第四章第十三节，嗨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我把它念多一点，就是第十三节讲的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甚至是值得嘉奖的事，就是一个人有计划，他不是懒散在这里没事，他是有计划有打算，他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很多人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方向目标是什么，他要到哪一个城去，他去哪里，他干嘛，他要去做买卖，他住多久，他要住一年。他不但要做买卖，他跟保罗讲的一样的，他要有得粮的打算去的，他要得利哦，他要有收获。这每一个态度都很好，积极有计划，乐观。可是16节17节说这是张狂，这是夸口，这是恶，甚至这叫做知善却不去行，这是罪。这怎么叫知善不去行呢？各位，我们就看到说，从这个段小小的对话里话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哎呀，真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不是信靠上帝，我们有没有把神当神。你所有的最好的计划如果忘了一句主若愿意，这不是口头上说主若愿意，而是忘了说这个事能不能成就都是在主的手里。我第十三节的罪恶就是我若愿意，我只要我愿意就可以了，我就是照着我的想法去做就好了。我们不能说我若愿意，我们要说主若愿意。我们也不能说我太太若愿意或其他人若愿意，这些就考虑来讲，我想也都是很好的事。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，或者唯一重要的是主若愿意，主怎么样想，查验主的旨意，查验我们的心是不是尊主为大，是不是把主摆在我们的右边。好，这不要把一个很好的计划就缺少了一句主若愿意，而变成罪恶张狂夸口啊！但这一点都没有夸张啊，就是这种看起来这种事情还需要祷告，还需要怎么样？我们也不是说祷告的形式那么重要，但起码你那个心态是不是我的一个最好的计划主若愿意，也就是说主可以打消它，如果是好也是主来成全它，如果我看最好，主觉得不好，主要打消它，可以，这才叫真正的顺服。这又是雅各书讲的了，信心和行为了。你的信心会在你的做生意的事上也显出来，不一定做生意的事上，在做生意的态度和计划上。好，那么我们还是要说计划打算一点都不错啊，是很好的。只是计划打算里面随时要想到，我希望是我走在主的心意当中，我是愿意尊主为大的啊，得利也是很好，买卖也是很好，那么我们要做什么都很好，但是你忘记主是这个宇宙的主宰，那就完全错误了。好，他下面讲主是主宰，他用这个来讲，明天如何你不知道。其实不止明天如何不知道，你今天也不知道。我们在箴言27章第一节内看到，不要为明日夸口啊，明日如何不知道，今天会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。这个不是说知不知道的问题，这是说谁在控制今天，控制明天，谁在控制最小最小你的命运和整个国家人类民族，谁在控制星云的运转，还有原子分子的事情，谁在控制人间的每件事情，昨天今天明天，谁在控制，谁知道，你怎么敢说你知道。好，我们就说最小的事情吧，我明天要旅游，我看一下气象明日如何，这应该没有什么狂妄嘛，这甚至也是一个很好的预备，如果明天要下雨，我爬山要有雨具啊，要有什么，很好啊。但是我们看气象很好，我们准备雨具也很好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心，明天是在主的手里，主要我们能去就去，主要我们不能去就不能去。不仅是气象，每一件事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。那我最近常常看到，就是那个但以理书第五章，伯沙沙王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在天平中被量了，而且今天晚上就要兑现了，量到今天晚上就结束了，在任何拖延的时间都没有了，你没有明天了， 一个没有明天的人。任何不信靠上帝的人都没有明天，他以为他有明天，其实他没有，也就是没有希望。那我们不知道明天，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发展，过去现在将来我们都不知道。耶和华若不指示，我们一无所知。耶和华若指示，我们如果不敬畏，我们如果不相信，我们还是不知道。第一个，日子不在我们的手里；第二个，我们也不知道生命不在我们手里。哦，你为什么要去赚钱？你以为你够聪明？你以为你对这个商业很了解？我研究了很久，在这个地方开店会很成功，这些都是很好事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是什么，你不知道。他说这里生命说是一片云雾哈，一片云雾，云雾是什么？云雾就是很快就散掉了。那在何西阿书六章四节说，我们的良善也像云雾一下，就是没有什么好。那不过这个到底还是有一点这个文学的描述啊。我们生命是什么？云雾可能，当然这里最重要就是太短了，一下就没有了。不过也可以再讲一下，云雾是不是也表示不清楚呢？啊，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，我们看不到我们该跟谁结婚好，我们看不到我们该做什么样的服事好。我们看不到，不管我们怎么样想办法去了解自己，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，你就不会认识你自己。我们一切的认识要从认识神开始。那云雾恐怕最好的解释还是像以赛亚书40章以后所讲的，就我们是灰尘啊，就是我们的计划打算聪明商机，这里人要做生意，你都不知道那是灰尘，那是空的，就是万有都是空的，除非上帝在。如果不是上帝创造，它就不会存在；如果不是上帝托住，它就不会继续；如果不是上帝拯救，它就不会从黑暗中出来。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名是伟大的。摩西，神向摩西启示的那个有人说圣经最重要的话，我是自有拥有的，直接的翻译就是我是的意思，就是别的都不是，没有别的不是神，别的不是生命，别的不是力量，别的不是智慧，别的不是自由，所有的美好的别的都不是，只有我是。这是最大的霸道，但是也是最大的真理啊！你不知道你不是，你什么都不是，不能没有，你只是一个云雾而已。但是我们感谢主，如果我们能够说主若愿意，或者主在我们身上，那把他永远的全能赐福在我们身上的话，那我们就不是云雾了，我们就是一棵树按着时候结果子了，我们就是他所喜悦的一块土地，能够产出各样的土产了。我们什么都不是哈。所以这里的重点还是15节讲的，主若愿意。主若愿意不必要用这句话来表达，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。耶稣是主，基督是主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信靠你哈，我敬拜你等等，都是，就是说，我知道我没有力量，也没有资格来掌管任何事，包括我自己的气息。我活着不是医生说你还有50年可以活，不是健康检查说你可以活很久，不是我们经过各种估算说这个城市是最适合居住的城市，最适合活着的 livable 的城市。我活着不是因为这个城市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都很好，医生很好，健保制度很好。我活着是因为主愿意，主要我活着。他那个也是但以理对伯沙撒王说，你没有把你的荣耀归给那个手中有你气息的上帝。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对雅典人也这样讲，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乎他，你要活着，甚至你要死也是一样，他使人活死人死，哈拿的祷告里这样讲的。然后我们可以做这个事或做那个事，包括你呼吸一下，他如果不愿意，你也不能够呼吸。那人再伟大的都需要被提醒啊，诗篇37篇36节，那个大有势力的人好像一棵树，一被砍倒，连那个痕迹都找不到了，就像云雾一样。 就散掉了。那就算主的事情也是一样，主若愿意，这不是雅各讲的，保罗也常常讲啊。使徒行传十八章，保罗跟那个以弗所的人说，他们希望他留下，他主若愿意，我会再来。那么第三次旅行的时候，他就去了。那哥林多前书四章十六章，保罗也都讲过，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一定会来的。这是很好的事，属灵的事，主喜悦的工作，但是也是要主愿意才行。那希伯来书六章三节也是，主若许可，我们一定就能做这些事情了。那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，属灵的事情，但是也是要主来成就它。好，就是这里讲到的，其实跟这第四章第四节的还是有关系。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。与世俗为友，就是没有把神当作神，没有把神看得够大，就还是常常忽略他、藐视他、轻看他，觉得哎，我去做个生意还要问主愿不愿意啊？我现在去倒杯水还要问主愿不愿意？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形式上要这样，但是的确我们心态上是不是每件事是非常敬畏神的呢？不想到主，在任何一件上不想到主，叫做张狂，叫夸口，这是恶的啊。这是知善不去行，你看雅各喜欢讲行嘛，哈，知善不去行，其实知善不去行就是一个信心不对的地方，那这样都是罪的。好，如果说有人在打算要发财、要做生意的事上，只是有一点点忘记上帝，有一点点没有把主放在右边，有一点点。觉得哎呀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有一点点那个尼布甲尼撒或者是任何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包括大人小孩子那一种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那种态度的话，那下面就是那些已经做了而且很有成就的人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